跟我就同大家去睇一段又好熟悉嘅经文，不过可能有啲嘅留意，有啲嘅情况系我哋所唔熟悉嘅，就系我哋从来冇，可能咧系我啦，或者有啲人Linda， 你种惯嘢咁，所以你可以知道即系种植系点样。我用咗好多时间去查考呢段经文，第十五章约翰福音嘅十五章第一到第八节，好唔好？我一齐去读呢段经文，睇睇里边有冇一啲嘢系我哋所唔熟悉嘅嘢嚟咧？一到第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我想请我哋当中互相嘅启应，好唔好？我嘅左，我右互相启应。我左会读呢个单数，右会读双数。通常咧，右嗰个反应都系低啲嘅，因为咧你好似人少啲，系咪？好唔好大声少少啊？好，单数嘅左手边，一、二、备起。在公元二千年，我有机会同一班嘅弟兄姊妹去智利，有呢个短宣嘅时间，去服侍智利嘅华人教会，集中都系呢个嘅San Diego 呢个地方，系佢哋嘅首都嚟。我就发觉原来智利嘅国家、智利嘅国民咧，系相当庄重致敬嘅。你在这个整个智利任何地方里面，你找不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乞衣的。没有人向你拿钱，没有人问你拿钱的。个个都穿得很奇理翻工做事。智利给我留下一个很深刻和一个很美好的印象，就是他们可以自称是 80% 的里面是没有这个黑市的。是禁绝这个的呢、這个洗黑钱嘅，所以系一个相当清廉嘅国家嚟。当地嘅华人有一日就带我参观智利嘅葡萄园，同埋设备完善嘅葡萄园嘅酒庄。我觉得好奇怪，喺呢个酒庄里边，我竟然系睇大概一个好大嘅酒庄，一路望落睇唔到个尽嘅，而只得一两个工人，佢喺度嚟去巡测。那个的巡视那些的啤酒那些的葡萄酒的酿制，是不是一群的人，不是很多人，而是一两个人在那里管理的。我记得他们的特色就是我们去到智利那个葡萄园的时候，他们将收割了很多的果子，当然我来做这个葡萄酒，但是那里竟然就是有很多的树枝，有很多葡萄籽是放在路上的，是让车经过，剪碎的葡萄汁，将葡萄汁是渗了在这个地土那里。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讲话，因为我们是从这个地土，从大地得到这个喂养，得到这个果子的供应，因此我们回馈于大地，将葡萄的籽粒是撒在这个大地那里，让货车经过岩碎的时候，那些葡萄汁可以归回到这个大地那里。智利的华人讲给我们知道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再上网去查一查是真的。19世纪的80年代， 一种叫做是根瘤蚜虫，根瘤蚜虫，俾你睇睇嗰块树叶系点样，好冇？嗰块树叶前面前一啲，再前一啲，系你睇下呢，因为被呢个嘅根瘤蚜所感染嗰啲嘅葡萄叶咧，系生满晒嗰啲嘅肿瘤嘅。而其实最可怕咧就系佢喺根嗰度去食嗰啲根，令到成棵嘅葡萄树咧系被侵蚀嘅底下系腐烂嘅。呢个嘅根瘤蚜虫咧喺25年嘅里边，将整个呢个法国嗰啲嘅葡萄园咧嚟到去伤害。是损失高达5000亿法郎，是令法国有100万公顷的葡萄园是要毁灭咁滞嘅。咁而喺呢个嘅根瘤蚜虫仲未曾直卷欧洲，未曾直卷法国之前，法国政府有一个另外嘅担心，嗰时仲未有呢种蚜虫出现，是担心法国的空气污染是影响法国葡萄酒的品种。于是他们勘探底下，他们发觉智利的地方是最干净，空气最好的。于是法国政府和酿酒商就和智利政府的酿酒商互相协议，是将法国有5种名种的葡萄是引到智利来种植。呢五种都写出嚟嘅，好清楚嘅，包括咗咧赤霞珠啦、美洛啦、马尔贝克，当然我唔识咩，仲有就系长相思，你应该识，顾名思义系乜嘢嚟啦？蔡美容讲到好靓，就仲更加聘请法国嘅酿酒家去到呢个智利去监督整个嘅葡萄园嘅运作，所以到而家。佢个葡萄园都系相当相当嘅奇丽嘅，故此当呢个法国爆发咗啲根瘤蚜虫嘅时个灾难嘅时候，法国仍可以保留咗5种系最优美嘅种子喺呢个智利嚟到去增长，到而家智利嗰个嘅葡萄酒仍系成为世界嘅第一名。呢、这个就系、是。葡萄树少少的故事开始。好啦，我哋睇第一样。这个嘅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嘅第一节，生命嘅源头系咩嚟呢？生命嘅源头系乜嘢嚟呢？主耶稣话佢系真葡萄树，未知吓，未知。生命嘅源头未知。佢话我系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你留意一下呢，有一个字呢是加上去的，就说真真，不是假的。其实我在问一个问题，当你读话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的时候，我要问一问你，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位人类唯一的救赎主，将自己是比喻成为一棵的葡萄树。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不称为自称为我是橄榄树，我是无花果树，我是香柏树，为什么他说葡萄树？究竟葡萄树有什么特别是值得主耶稣用这个比喻说我是葡萄树，并且是真的葡萄树。真这个字，这个意思是什么？ True 这个字就是说真正的，是名副其实的，不是假的，不是 A4， 是真实的那样。其实如果你翻查这个世界历史的话，葡萄树的象征性 symbolic 这个代表性，或者他的意念，他的 concept， 其实古代世界里面是很普遍的，葡萄很多的宗教都用葡萄去形容他的，很多的文学作品你可以找到葡萄树那种宗教性的预表的。那你在圣经有没有呢？有。原来你翻开圣经，翻到旧约的时候，你又发觉 葡萄树有一个象征，只是一种象征，不会象征第二样东西。一讲到葡萄树的时候，梗是讲到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所以他一个代表的特别的象征性，就是他是代表神自己的子民。不过又奇怪过，当你去看到葡萄树代表神的子民以色列人的时候，跟住呢就话，因为佢哋冇结出好嘅果子嚟，因此神嘅审判、神嘅烈怒要临到呢班佢嘅子民嘅身上。嗱，呢个系一个旧约嘅里边，特别以赛亚好清楚俾我哋睇到一个嘅意思嚟。所以一讲到葡萄树，你唔会走去第二度，就系代表到以色列。不过呢个以色列系一个不结果子的枝子来的，是一个野葡萄树，不能够效命，不能够为主人带来这个的好的葡萄子来。所以来到这里的里面要生育的时候，主耶稣就说，我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葡萄树，而我的天父就是农夫，去栽培这棵葡萄的人。耶稣话佢就系真葡萄树，系供应所有枝子嘅生命营养嘅唯一嘅葡萄树。生命喺耶稣基督嘅里边，当枝子离开呢个生命嘅源头嘅时候，佢就会枯萎，佢就会死亡。哥罗西书都讲到话，一切嘅丰盛，天上地下一切嘅丰盛，只有在一位的身上，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耶稣基督竟然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不可以离开这个生命的源头。但是如果你留意一下这个比喻呢，有两样很奇怪的。第一，他没有讲到结果子，究竟结什么果子呢？是没有提到的。葡萄树的枝子可以结果子，不过他从来没有提到结什么果子，还有怎样结果子又没有提。这个在比喻里面是漏了，或者是故意没有提到的东西。甚至有很多学者的猜测，就说结什么果子啊？可能是指到你的爱心，可能是指到你的信服，可能是指到圣灵的果子，一个带有九种不同的味道，可能是指导带人归向耶稣的灵魂的果子，人家认识耶稣，人家信耶稣了，他归向神，这个就是那个灵魂的果子。不过一路都没有提到是什么，只不过这个比喻里面的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属于这个葡萄树的人，他就可以结果子。当然当这样说的时候，门徒的内心里出现什么图片呢？就是菩提子这个果子。主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那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怎样？就是我们连于这棵的葡萄树，以至我们的生命可以旺盛。第二样，为什么即刻会提到，就是我父是栽培的人。原来葡萄树学者告诉我们知道，他的生命力是很旺盛的，因此就需要一个有智慧、有经验、有学问的人去悉心的料理，才能够使这棵树按住正途结更多的果子。我上网提一位植物学家，他在台大这个的教这个植物学的，他都是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就说，影响葡萄树的有好几个因素，麻烦，起码有五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影响葡萄树那个结果之原因，就是它的阳光和气候。葡萄树需要很充足、很足够的阳光、 好让嗰啲嘅树，呢棵树嗰啲树叶，整棵树可以进行呢个光合作用。因此，农夫首先要选择合适嘅气候嚟到栽种呢个葡萄。原来低温系能够令菩提子系佢啲果子更加芬芳香味嘅低嘅温度。种植葡萄树最理想嘅时间系喺秋天，唔系春天。秋天先种植葡萄树，而嗰个地区嘅气温大概喺呢个摄氏嘅12到15度左右。喺呢个秋天12到15度嘅时候去种植葡萄树，呢个啲葡萄树出嚟嗰啲嘅果实更加嘅芬芳香味。中东嘅葡萄树5月会开花，咁因此要留意，开花会结果咯。如果风太大嘅话咧，啲花未结果就死咗啦。因此种植葡萄树第一个选择咧，系必须要背风嘅山谷，唔好有太大嘅风。而呢个地区最紧要嘅就系喺嗰个期间嘅里边，6月到8月，因为结果子嘅时间唔好遇上暴风雨嘅季节。如果喺一个暴风雨季节嘅时候，咁嗰啲成熟当中嘅果子就会被打烂啦，就会嚟去整坏咗佢啦。所以嗰个嘅温度、嗰个气候同埋阳光系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系土壤，就系嗰种嘅泥土。咁或者你话所有植物都要重要嗰个泥土啦，唔系，嗰个地方一定系一个冷嘅一个温度嚟，并且葡萄树因为嘅根要扎得好深，所以佢需要好深嘅土壤。因此咧，葡萄树嘅选嘅种植人，佢一定系将啲葡萄籽咧。葡萄树咧系种咗喺呢个嘅山坡上边，山坡让佢有更多嘅空间可以嚟到去扎根嘅，但系会令到土壤会变动嘅，因此维持又深又厚嘅土壤咧，农夫就要喺葡萄园嘅周围系建筑石墙。如果你去呢个法国或者你呢个智利参观嘅话，你又发觉咧，葡萄树咧系建筑喺斜坡上边，并且有一行行嗰啲嘅石墙去保护佢，主要就维持嗰个嘅地质泥土系唔会变动。第三个因素系乜嘢咧？就系肥料啦。咁肥料我唔讲啦，有好多唔同嘅肥料，有化肥，有呢个嘅 organic 嘅肥料。影响果子第四个因素就是病毒、害虫和动物的侵染。当果子成熟的时候，那些蚜虫、那些毛的菌、发毛的菌就时时攻击葡萄树，飞鸟和小动物会来偷食这个果子。因此农夫的责任是做什么呢？是经常要留在葡萄园那里去捉拿那些病虫，剪去那些感染的树叶，并且在这个葡萄园那里要搭些楼房，白昼赶走飞鸟，晚上驱逐蝙蝠，是昼夜的保护住这块的葡萄园。影响果子第五个因素就是水分，就是水分。当然你话梗系要水分啦，咁唔系噶。原来栽种葡萄园咧，一定需要喺葡萄园嘅旁边挖掘一个水池，要经常啲水池嗰度系有呢个水喺度嘅。点解做乜嘢？佢除咗系让呢个葡萄树系更加旺盛之外，原来葡萄树一种植系上咗5、6年之后，个土壤就会增加盐分。土壤有盐分的时候，就影响整棵葡萄树的结果，个质素会差了。如果有水在这里的时候，就会将这个土壤的盐分清洗冲淡它，让这个土壤是不断的可以使用。主耶稣就用葡萄树与栽种的人去比喻，说他就是真葡萄树，而他的天父就是那个农夫，用不同的方法 去看管住呢葡萄园，阳光、气候、土壤、肥料、毒虫、毒病毒嗰个嘅侵害同埋个水分，都成为呢个嘅农夫要留意嘅一件事情。跟住我哋睇第二样，我哋睇咗个生命嘅源头系嚟自主耶稣啦。跟住我哋睇第二样就系、是、究竟结果子嘅生命个秘诀喺边度？我哋点可以留结果子呢？我哋听咗咁多嘢啦，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到第五节，第四到第五节，我哋一齐读呢两节经文好唔好？预备起，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讲过一样乜嘢？讲一样关系，就系枝子同埋葡萄树嘅本身一定要结连喺埋一齐。亦都讲到我哋同主嘅关系嘅写照，嗰个能力结果子嘅能力，系在乎我哋连系喺呢棵树嘅本身，唔在乎我哋自己嗰个嘅能力。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其实我哋可以话呢个系一个安慰，呢个系一个鼓励嚟嘅，就话枝子系葡萄树嘅一部分，枝子嘅存在同葡萄树嘅本身系息息相关嘅。枝子之所以能够结果子，唔系勉强出嚟，唔系装作出嚟嘅，唔系假嘅，唔系扮嘢嘅，系葡萄树赋予佢嗰种生命嘅能力。凡属我不结果子嘅，佢就剪去；凡结果子嘅，佢都剪，不过修理干净，目的就系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乜嘢剪去呢 ？Take away， 咬咗断佢，咬断落嚟。修剪系咩字呢？系清除。原来栽种学里面一个最有兴趣的一部分就是剪枝，就是剪一些的废的枝子。原来修剪这个字不是伤害，不是惩罚，目的就是使枝子多结果子。为什么要剪枝呢？植物学家说给我们知道，说原来葡萄树的生命力是很旺盛的。葡萄树，我谂咧，Linda 会更加清楚啦。佢嘅枝子咧，嗰啲好似烂藤咁样，一棵葡萄树嘅枝子，佢伸出嚟嗰啲嘅烂藤系可以伸到35到40公尺咁长，哇！呢个好长，佢覆盖嘅面积可以超过985个平方公尺。是一个好大，只要你俾地方佢爬嘅话，佢就会躝到成个嘅棚架都系啦。葡萄树可以话一种好健硕嘅攀墙植物，所以有啲人咧，嗰啲嘅英国嗰啲古老嘅大屋咧，系种植嘅葡萄树，让佢哋攀嚟到去躝藤，整间屋都包满晒啲树崩，春天嘅时候就相当嘅漂亮。等我哋大家都知道一件事，就系、是、葡萄嘅枝子存在嘅目的做咩嘅？佢系我嚟结果子，佢唔系我嚟躝藤嘅。而植物学家又讲俾我哋知道一个好得意，就系、是、如果将叶子、将枝子同埋果子一齐嚟做比较嘅话，果子、枝子让佢一齐嚟到去成长嘅话。有一个嘅情况就系佢哋争夺营养，枝子同埋果子争夺营养嘅话，赢方总喺枝子身上。即系话咧，佢会吸晒所有嗰啲嘅营养，系让果子冇办法吸收啲营养嘅。仲有一个特点就系、是、葡萄树嗰啲嘅越长嘅枝子 是越不会结果子的，请你留意。原来那个葡萄树它的枝子伸得越长伸得越远，它的生命力越旺盛，它就越不会结果子，它的目标就是伸展又伸展。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枝子的目的不是我来看的，不是我来爬藤的，爬这个墙的。因此农夫就要修剪它，去提醒它，你的任务不是攀藤，不是尽量伸展你的树枝，而你的任务就是要结果子。因此农夫的种植每棵树的距离有几远呢？很清楚了，就是每一棵树与树之间的隔离是不可以超，不可以近过 1.52 公尺。每棵树都有一个距离的，也是很方便树能够去成长。第二，每一棵葡萄树的枝子不能够超过4公尺长。一超过4公尺长的时候就修剪，将长的部分剪了它。因为不剪的话就会影响它结果子的能力。修剪枝子的时间必须要配合果子的发育，果子的成熟的时间。一般的葡萄树在三月的时候就开始冒它新芽，就现在这时候开始冒新芽。很快速它就会长枝子去伸出来。因此在这时候栽培的人做了一样东西，就只搭棚架，搭个好大的棚架，好让那些葡萄树的枝子去攀爬。不过太多的枝子就将阳光去挡住。我们知道第一个需要就是它需要很充足的阳光嘛，所以你挡住了的话就不得了。在这个时候农夫就要进行第一个的修剪的过程。每一棵的葡萄树它留下的只是3到5枝又粗又壮的枝子，但6枝都不会留下了，很残忍的剪了它，留下这个3到5枝 的枝子。在5月初的时候葡萄树就开始开花，花朵原来会互相来竞争营养和水分，农夫又要剪花了，留下那些壮大的圈产的花朵才留低，因为灿烂的花朵才是一个大的一个果子来的。到了五月的时候农夫又要剪果了，就发觉有些果子呢一抽里面有些是不好的，要将它剪出去，烂的剪出去，瘦弱的剪出去，留低的果实一定要最佳最美最甜的。所以圣经就说人若不在我的里面，就好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为什么这样的命运？其实你有没有留意一下，葡萄树的枝子是最没有用的，其他的树木留下都有用的，但唯有葡萄树又干又瘦又脆弱，一咬就会断的。葡萄树的枝子原来植物学家讲给我们知道，在结果之前结果之后有两种不同的修理的方法，目的都不同。结果之前是怎样？是大修，结果之后是小修。大修农夫用的是大把的剪刀，因为将那些多余的枝子剪出去，而小修用的是幼小的剪刀，要很仔细去剪除。这个大修之那个的结果呢，是一次过就得了，将它多余的不要那些留下5棵5枝树枝。但是小修呢，是经过很多次的来修剪，是修到直到果子成熟之后先至停止。原来农夫对葡萄树的修剪是相当严谨的，直到成秋的果子成熟了才至停止那把剪刀的修理。或者葡萄树可以讲说话的话，有没有搞错？ 唔系你将我栽培咩？唔系你将我孕育嘅咩？唔系你要我成长为你结果子咩？点解结果子你仲要修剪？当花朵嚟到去绽放嘅时候，点解你仲要修剪？佢唔知道，如果佢唔经过你修剪嘅话，花与花会竞争，会带嚟咗嘥咗好多营养，有啲花朵唔会结得大嘅果子。我哋又知道，如果唔修剪嘅话，有啲果实系烂嘅，系冇用嘅。如果有啲嘅病虫，有一啲嘅果子被病虫嚟侵害嘅话，咁亦都带嚟咗必须要修剪个原因。其实当花朵绽放，当葡萄籽嚟到去成熟嘅时候，呢啲害虫就会出现，喺一啲嘅潮湿、通风不良、阳光不足嘅地方会出现。因此栽培嘅人，呢个农夫就要将阻碍阳光嘅、通风嘅嗰啲嘅树枝去剪咗去，嗰啲唔能够留低嘅剪咗去，以致减少病菌嘅感染。原来葡萄生长到葡萄成熟嘅时间大概系120日，整个嘅过程120日。当果子进入到转色期嘅颜色，从绿色转移红色，红色嘅深红色到咗紫红色嘅时候，其实佢嗰个嘅里边嗰个嘅果肉都发生好奇妙嘅化学嘅转变，从酒石酸同埋苹果酸系转变成为葡萄糖同埋果糖，所以葡萄籽越嚟越甜。当嗰啲嘅颜色转变嘅时候，葡萄籽嗰个嘅香滑程度迅速嘅增多。当农夫睇到整个葡萄园嘅颜色喺度转变嘅时候，佢充满咗欢欣。成熟嘅葡萄籽唔单止吸引人去采摘，更加吸引嗰啲昆虫嚟到品尝。其实人类食用葡萄籽嘅历史已经好耐好耐，可能喺挪亚嘅时候已经开始咗啦。但系对葡萄籽嘅了解依然相当嘅有限。大概近20年嘅里边，有关葡萄嘅研究有好多突破性嘅发展，葡萄肉、葡萄嘅皮、葡萄嘅核，我知道都有补嘅。里边嘅元素，里边嗰种嘅功效，系包含好多你想唔到一个功效嚟。我喺度睇嘅时候，佢话帮助你，如果你食多啲葡萄籽嘅话，甚至咧咬碎啲葡萄核，唔好吞，连核都吞埋佢，咬碎佢，当然系可以修补你嘅遗，你受损坏嘅遗传基因，你唔知嘅，但佢可以有啲修补。能够减少你患癌症嘅机会，能够促进你身体嘅新陈代谢，能够增加你嘅免疫系统，能够减少你支气管炎同埋气喘嘅并发症。但我唔系代理噶，不过我讲俾你知道，呢个系植物学家讲俾我哋知道。其实主耶稣讲俾我哋知道系乜嘢？系讲紧一个关系，佢同天父关系。就好似葡萄树同埋嗰个农夫关系，我哋同佢关系就好似枝子同葡萄树嘅本身嘅关系一样。讲到关系嘅时候，佢又讲到，纵使喺你葡萄园嘅里边洒满咗农夫嘅汗水，喺度流汗，喺度嚟辛劳，但系当呢个农夫睇到累累嘅果实嘅时候，农夫就会感觉到。劳累是值得的，修剪是值得的。其实人生岂不是都是这样，有很多劳累，有很多的失望，很多挫折，很多被修剪的地方。不过我们知道，这对我们整个人生来讲，只有祝福是不会咒诅的。好了，最后我们看看究竟这个故事，这个比喻讲的什么呢？其实全段的经文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很重要的应用， 有三段经文，我哋试下睇睇好唔好？第一段经文十五章第二节，我哋一齐读，预备起。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第二段经文，第二段经文就是第五节，预备起。第三段第八节，整个比喻你要发觉没什么特别的教训出来，没什么特别显著的一个讯息出来，不过他讲到就是关系。关系，当我们连在这个葡萄树连在他身上的时候，就讲到我们可以结更多的果子，是不断的结果子。当你结果子的时候，你不要想着你的生命就 OK 了，其实你还会经历不断的修剪，修剪到有一天结果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就停止那个的修剪的时刻。其实在我们今天的人生里面，被修剪是一个祝福，而不是一个惩罚，不是一个咒诅。枝子任务是什么？枝子的任务就是结果子，并且结更多的果子。请你留意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没有提到你会结什么果子，没有提到，没有提到用什么方法去结果子。如果要讲方法只秘诀的话，只一样就是你在我里面，你在我里面的时候，你就会流露果子那个的味道芬芳出来，是爱心，是对人的慈爱，对人的谅解包容，是对人的接纳，是对人的忍耐，这些都是一个的基督的性情流露出来的东西，常在主的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结果子一个最重要因素。当我们时在主的里面与主联合的时候，我们就能按神的心意而行，我们就可以结果子更多。主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因为当我们结果子的时候，我们反映了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修剪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好似大家都呆晒，你系咪一支结果子嘅枝子呢？请你记住，我哋存在嘅目的唔系不断嘅新延伸，我哋存在嘅目的同埋意义系多结果子，以至到天父可以因此得荣耀。我哋食低头，我哋祈祷。主啊，求你提醒我们，你看重的是我们今天同你关系，不是我们工作，不是我们表现，不是我们是否赢取人家对我们那个的掌声，人家对我们那个的嘉许。其实你看重的是今天我们同你关系。如果有一些隔阻令到我们同你关系出现了问题，如果在一些事情里面，我们不容许你管理我们的生命，主要我们祈求你怜悯，我们祈求你怜恤我们，修剪我们，以至到我们的花朵为你而去结出，这些花朵可能结成果子，去荣耀你的名字。